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你这个星期五的节目你听了没有啊？
星期五节目还没听呢。
哎呀，现在这个事儿可闹大了。
哎，谈什么事？
不是啊，这个福音营啊，咱们众人去抛头露面呐、啊，对吧？大家献丑，这个本来没什么关系的。
对呀、啊，哎，我们今天还谈福音营啊？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祸害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嗯，
这祸害是二山子啊，他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做他的节目了。
嗯，
他这个节目是从小贝蒙哥白剑是一个一个抓出来数落。哎呀，
真的，我都还没仔细听呢，我都等一下回头去听一下。
你听了你今天节目你就做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星期五的节目是交给二山子，那是看他一副老实相，对不对？像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结果呢也不传主的道，在这边大大数落所有的他的主持人同工，像炒栗子似的，赶紧正过来炒，反过去炒，可以炒得透透，你拿他没办法，因为没人说得过他，你知道吧？
不过这倒也是，因为你看原来呢，我在这个话筒一坐下来，
嗯，
我面对的是话筒。哎，现在一坐下来感觉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感觉前面就一张张的一双双眼睛，一个熟悉的脸孔，怎么很有压力了？本来我躲在后面，我觉得无所谓了。
你先去听听二三子的节目，那你听了他数落你，那你才觉得有压力啊。尽管他是仅挑好的说，哎，不过大家都挑好的说，其实我们应该稍微检讨检讨啊。这次我看这个意见调查表上面也没有说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对，
有改进的地方，但有那么几点。一个，我们这世外桃源、这个歌啊，
嗯，
都是独唱的。我就大概听众朋友想听一听，是不是有大家合唱呢、啊？是伴唱的、啊。
你要是内行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是独唱的。
对呀、啊，
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合唱的歌有多么难录，有多么难训练。
因为我们这是电脑合成的，对不对？
哎，我们这是电脑合成的，很多歌呢，我们已经录好了，原件还没学会呢。
这怎么说？你录谁录的？我一般都是在原件在唱嘛。
那是
不
错、
啊，把这个名字给露出来了。
没关系，这个原件的名字像是假名字，对吧？
哦，原件名字已经是他的假名字了。
看着像假名字，所以真正
假
名你搞不清楚，对。而且很多人知道他唱歌，休斯顿很多人都听过他唱歌，所以他躲也躲不掉。只是说我们在录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普通你到录音室去录音是非常贵的啊。我们这个世外桃源九十九只羊团队的同工啊，从差不多10年以前就开始推动啊，也开始为这件事情宣传，就是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
哎，就给我感觉就是说，10年前我还没到美国呢，就已经
没错
预定的了，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这边大力的鼓吹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可以在家里边就做一个面对全世界的福音播音员。
哎，那10年前这是很新潮的，那个时候网络好像1989年刚开始吧，
刚开始普及。对，那实际上我们当时看的主要还不是网络问题，因为网络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在预言了，说迟早这网络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对，
我们在想的还是比网络还要基本的问题，就是不是网络通不通，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节目，你会不会做节目，你怎么做节目
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更甚于网络的问题，因为网络不需要我们去着急，你在这等就行了
啊。 那么这么说，就是说蒙哥不妨再透露多一点，你就是说在10年前的之前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施工了，对不对？
对，因为你看我们有好几个网站，有一个网站叫做良友之声，它叫做 goodfriend.org， 那这个本来是良友益友台的名字，怎么会变成我们的名字？我们是要剽窃人家还是怎么样啊？不，真的是如此。因为十年，可能比十年还早一点，我们心里面一直有负担，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有这个负担，要做福音广播的节目。因为你想，中国人口这么多，你怎么样去跑，对不对？
对，
你这个将来尤其网络发达啊，你必须能够有相当大量各种各样的福音节目。
哎，真的，我再插一句，就是前两天福音回来以后，我做一些 follow up 的工作，跟那些弟兄姐妹啊，或者福音朋友联系一下，真的碰到一位，刚刚搬到我们休斯顿的，他在加拿大刚刚搬过来不到一年，
哦，真的，
他在加拿大做参与一些福音广播节目，
福音广播节目是吧？
对呀、
啊， yeah.
所以他都会愿意参与我们的节目。
哦，那很好啊，那很好，我们这边是这个。
对啊，
所谓99只羊就是没个数的，这样看见相同，对不对？臭味相投，那卷起袖子来，大家一起兴旺福音。
那问题就搞得我们有危机感嘛？你看，连小贝都怕给踢出99只羊，蒙哥夫人一上来他就担心了。
你听他胡扯，他真正要担心的是二山子。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这个二山子这个大炮实在是太厉害，你招架不住，你不知道他在跟你说一些什么东西。
对呀、啊，我们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这节目来。
对，那当时我们看见一个情况，当时我们像很多人一样心里面有一个负担，说哎呀，要是我们能够做一些福音的节目那多好，对不对？
这是个用现代化的手段是吧，广播也不是太现代化的东西。
当时还不是针对100%网络，而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先做出来，并且做出来有没有什么功用啊。那当你照着这个负担着手去探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这个问题复杂呢，它有一个瓶颈，是在中国教会里面特殊的一个瓶颈。
嗯嗯，
怎么回事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对中国大陆、对远东广播的主要机构没有几个，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远东广播公司良友益友台。
嗯
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在国内的时候都听过，你把这个转到最右边，啊，那边就有所谓良友一台、益友二台这种东西。对，
估计是20年前的。
对，现在还在。那么还有一些别的啊福音广播公司，但是基本上频道也都是用他们的送过去。
啊，
那我们当时就想了，有没有可能参与他们的工作？啊，所以呢，就也透过熟人去打听。就有没有可能我们帮助你们做一些节目，是吧？但是一打听回来的消息呢，就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重新的思考。怎么说呢？当时那很多年以前了，他们节目部的负责的同工就说呢，他们当然是很客气了，就是说谢谢，但是基本上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帮忙，你也帮不上忙。那同时我们问他们说，我们做的节目你们可不可以听一听？他们说连听的时间都没有。
啊，就一口回绝了，实际上是。
他不是这样一口回绝的回绝，而是一种有说不出来苦衷的回绝。
啊，真的。
对，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这个做广播跟服侍主一样啊，不是在乎你能不能、会不会、有没有恩赐。第一重要是什么？第一重要是你能不能按时交出东西来，你能不能长期交出东西来。
对，可以理解。
哈，这不是像报纸上写文章啊，你今天写一篇投稿啊，过了两年高兴了再写一篇去投稿。这广播节目不能这么做的。
不能停。
它不但不能停，而且呢，它是这么看的。就算你做的节目是世界第一流啊，我在这里的同工呢是世界最末流，可是这个世界最末流的同工到了点、到了时间能够给我出节目，你这个一流人才啊，一年只能出两个节目，哎，凭你高兴你做来了那不成的。而且广播节目有广播节目的规格，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从前的时候有录音室，录音室很贵的。
对，
你为什么要用录音室呢？哎，因为你录出来的声音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质量，有一定
的
大小声，
杂音至少是这一点，对不对？
哦，很多讲究在里边的，它的长短要分秒不差的。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专业的技术。
嗯嗯，
你说你想帮忙，你不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在这里已经是整天忙到晚了，对不对？那你不能说给我个节目，我给你试试看，我放在哪儿试试看，我试了以后我又不知道听众听得怎么样，我们这个整个的施工没办法在这种状况之下进行的。
对对，
因为几十年来都不是在这种状况之下进行。几十年来像国内的广播是少数的同工，那真的是拼了命在上面做啊，日以继夜的就是去做节目，那这变成了一些做节目的专业同工，
专业人员，
专业人员在做。可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中国教会特别的现象，那就是你如果拿远东广播公司像国内的广播与我们比如说在休斯顿当地的基督教电台来比一比，你马上就看出来这中间的不同。
嗯嗯，
什么不同呢？休斯顿本身的电台比如说像 KHCB， 我请问你他自己制作多少节目？
好像不多，都是放歌嘛，对不对？
有一句话，广播人员的行话啊，
嗯，
什么叫做做广播节目呢？就是音乐加废话，
可以这么说。
这个话说的太重了，但是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广播你得用话把这个时间塞满了，然后你可以放一些音乐，
必须一直唠叨下去，对不对？
所以像二山子就天生做广播了啊。那么像 KHCB 他们这个电台的节目，你看。除了一些报道性的啊，形式力啊，听众朋友的来信啊，还有放音乐的节目之外呢，其他几乎所有的节目啊，现在稍微有一点了，从前的话呢可以说是100%的节目通通都是什么地方做的，通通都是外地做的。
嗯
啊，什么是广播公司呢？广播公司的负责人在这里筛选外地来的节目，所以你如果是 KHCB 的听友你就知道他每年会送选票出来，他要你选，你觉得哪一些的传道人，哪一些的节目对你最有供应啊？这个选票对他们决定说放什么节目是很重要的。
那么下面以后就放哪的什么样的节目，他们就有一个
选择，并且把什么节目放在什么时段上啊，有一个选择。换句话说呢，广播电台自己本身不出多少节目的，就好像一个报社，
对，
他自己写所有的文章吗？一个杂志社。那个社长以及全职的同工需要写所有的文章吗？哎，不容易哎。
嗯，
你最好的办法是，你有这个声誉，有这个管道，可是呢，外边来给你所需要的节目以及你的稿源，就好像 UPS 是运货大队，他自己不出货的，对不对？他负责送货。
对。
那照说往中国福音广播呢，应该是像在美国这个当地电台一样，哎。广播本身的工作是比较技术性的，轻省性的，我是运输大队啊，有好的节目啊，我来把它送出去。但是从海外向中国广播遇到一个瓶颈，就是什么呢？不单要送货，而且要出货。
节目太少，对不对？
嘿，节目不单太少呢，而且非得自己制作不行。
对，就是全部都是由自己制作，而不是说把别的地方拿来就行了。
当外人要去帮忙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没有办法让你试试，对不对？因为我们每天，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讲，我们一天24小时要出36小时的节目。
哦，那是很辛苦。
对，那你说你怎么不用外面的人帮忙？哎，开玩笑，这个帮忙谈何容易啊。
嗯嗯，对。
我们现在自己在做节目就晓得了，一天出1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同工已经是忙得团团转。
这个到点我们不去上了，就不能推迟，也不能有任何因素。
这个事情哪这么容易的？
对。
可是你看，这个美国电台它倒做得挺轻省哈，为什么呢？哎，我发现它的瓶颈在什么地方，你晓得吧？
那就节目来源多，
还不是节目来源多，
嗯，
而是一个科技问题。怎么说呢？美国教会美国人呐，他们可以说，只要稍微有点规模的教会，甚至完全没有规模的教会。他们对于怎么制作一个职业水平的广播节目，怎么录音，怎么修剪，怎么配乐啊，你就是不讲它的内容的话呢，光讲这个技术问题啊，那美国人是一点都不怕的。
真的
是啊？你不晓得啊？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你到稍微有一点点规模，甚至没有什么规模的美国教会去看，嗯嗯，他们的音响，他们的录音，他们那所有的东西，那能人多的是，就好像老美很会修汽车一样。
天生会修汽车，对不对？
他们跟这东西长大的，从前他们都自己装收音机。
对，
你别看那个摇滚乐队啊，他们里面常常都是音响高手。
对，而且他们都是可以街头几个小朋友一起玩玩玩玩，凑成一个大乐队的。
这弄出来，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弄音乐，他绝对有一部分是弄科技的。
嗯，对。
这个喇叭箱怎么接？这个什么样的效果怎么调啊？啊，怎么样把声音放得大，把杂音去掉？这个全部都在他们那一套，一塌瓜子的箱子啊、电线里面，是很复杂的。
那中国人就不太行了，这点。
哎，中国人一向对这件事情是敬而远之，尤其是中国的谁啊，尤其是中国的传道人。咱们中国的传道人就是怎么样，不单是地位低呢，身份低啊，而技术低也没关系，你越不懂呢好像越属灵，有点这意思。
可能有这种影响，就是坐而论道，
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嘛，干嘛去搞别的东西。
对呀、啊。
那华人的弟兄姐妹在北美来念书啊，就是懂得他自己那一行，搞音响啊，搞电子啊，搞录音啊，这东西是需要钱，需要时间，需要嗜好，你知道吧？那如果能够讲到或者能够做节目啊，有那样水平的传道人不懂技术，这个懂技术的人又忙上班，那教会呢都是筚路蓝缕啊，刚刚才开始聚规模，哪里有这么多的闲钱给你买这么昂贵的音响设备？
对对对。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使得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传道人没有制作节目的技术，不是没那个水平。中国的传道人讲圣经，很多人能够讲得很好的。
嗯，对。
只是你要能够把你们所讲的东西做成广播节目，那这个传道人他一定需要别人的帮忙，他需要教会的支持、录音工程师的帮助啊。
对。对，
那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死结。那越是这样呢，负责往中国广播的机构，像远东广播公司，他们就越累啊，
哎，越忙。
对，他也就越没有办法用外来的节目。
嗯嗯，
这个是我们当初初步打听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说啊，这个事情难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
哎，我绝对不是说他们拒人于千里之外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你开始了解到说，哎呦，这些广播的同工以及这个机构啊，这个40年来50年来，那主用他们，那背后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流血流汗的无名英雄，
真不容易。
可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瓶颈？这100%是一个瓶颈。
对，
什么时候中国的广播对国内的福音广播可以到了像我们在这里 KHCB 一样，有多到不能再多的节目，而且通通都是职业水平的节目、稳定的节目，从各地送来，想要去买这个时段，那就好办了。
嗯，对。
就像我们办报社的，你这个报社出了名之后，每天有人来投稿啊，你坐在那里当主编，看哪个节目好，哪个节目不好，或者告诉某某人，哎，你这个文章很好，可不可以请你再修改修改。办报社的人不出文章的，办杂志的人也是一样，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自己写的。
对呀、啊，他就比较轻松了。所以这个远东广播办广播的还自己负责办节目。对
对，你就想想看，他们这个同工不但自己要负责办节目，而且你必须专职来做这个节目，你才赶得上。你还要自己负责去募你的生活费，因为他们是全职的同工。
对呀、啊，就相当于一个报纸，你的全文章全部自己写，你还得印刷，又负责发行。
还要负责送报，你想
还负责送报，
本来你是一个送报公司，
嗯、
对不对？
嗯、对、啊、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同工可佩不可佩？非常可敬佩。可是从服侍主的角度来讲，这是不是一个理想的途径？绝对不是。它是不是一个死结？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绝对是。
嗯，对。
因此，我们当时发现呐、啊，不是在于负担，而是在于什么？科技。科技，这个科技问题必须被解决。尤其我们看见，那在世外桃源里面你就分得很清楚了，这个小贝要是大战二山子啊，那小贝要赢是不容易的。这个红旗里面长大的啊，喝共产党奶水长大的这新一代的儿女啊，嘴皮子那是真厉害。
嗯嗯，这话有道理。国内时候曾经在所谓的台资企业干过啊。
嗯，
我发现台湾来的所谓干部啊，
嗯，
做事做得比较好，
对，
讲话不行，一开起会来呢，都是属于大陆
的
那些干部啊，讲话是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又是有观点、有立场、有政见，讲得非常好，但做事呢，往往就不够踏实了。
对，那你看这次营会要是二三次来策划的话，那就很难讲大家有吃的没吃的，有住的没住的。
二三次没在节目怎么说你嘛？你干嘛老是没有说大话？
我不跟你说，你没去听礼拜五的节目吗？
我来不及听了。
你先去听听，你再替他说话。他已经是严阵以待，预备我和小贝还有你去好好把他修理一顿。
啊，真的。
对，那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实在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我有话要说，但是我怎么说？
嗯，
我们都是海外的，来到这里念高学位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国内是好多人羡慕得不得了。如果你们这批搞科研的人通通都信了主了，那为什么没有一个管道让国内的父老乡亲能够听见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福音的机会。可是这个福音机会，福音机会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被科技卡住了。但是10年以前我们开始看见了，第一，科技极快的正在经历一个变革，就是在急速的数据化。
嗯，对
啊，在数据化之先呢，你已经可能在家里边用很简单的设备，如果我那时候记得没有错的话，你大概花200块钱到300块美金，
嗯嗯，
你在家里可以有一个职业的录音室，这是从前没办法想象的事情呢。以前我有个好朋友，他开过录音室，从建房子到买器材我都在他旁边看。
那要求非常非常高，
有各种各样的讲究，比如说你要稍微把声音美化一点，把声音压缩一点，哎呦，那个讲究可多了。
嗯嗯。
啊，当时这个土法炼钢是怎么弄的呢？我要把声音稍微有一点回音啊，有一点美丽的声音，那怎么做啊？那你有一个所谓的回音室，当然整个的大房间通通都是隔音的。
嗯。
啊，隔音又不能没有空调把你热死，可是这个空调连风吹的声音都不能有。那他们要一点回音怎么办呢？他有一个所谓的回音室，在这个回音室里面，你要把那个音量调得刚刚好，就是有一个很好音质的喇叭，还有另外一个麦克风，再把那个声音接进来，再放到你这个调和板里面，这么多的钮里面，你慢慢去调吧。
哎，调这点回音过来出来。
哎，对，可是差不多10年以前了，那我们已经可以用100块钱买到一个黑盒子，这个黑盒子里边呢，把你的声音放大压缩加上回音，你说吧，通通在里边了。
嗯，
他把你的声音干什么？数据化，数据化处理之后再放出来，而且那东西非常便宜。换句话说，一个小小的盒子已经代替了从前的录音室。
嗯嗯，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计算机还没有真正真正开始，所谓的计算机数据录音刚刚起步，因为计算机不够快嘛，容量不够大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就是劝同工去买这种黑盒子，我们自己开始在家用这个黑盒子，照着良友电台给我们的规格，我们开始替他们制作很短很短的福音片段。
嗯嗯，
在现在你假如到我们良友之声上面还可以听见啊，主要是那时候主要是我个人在里面讲，叫做阳光花园，朱文蒙这个名字也是那时候开始用的。
啊，历史都抖出来了，对。
历史都抖出来了，那时候
我都不知道，老实说。
对，那个时候是插在良友电台网国内广播的，大概是游子晴这一类的节目里面去。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东西很有用啊，所以我们开始在同工之间推广，我们同工就开始用这个东西做儿童教材。那时候基本上声音处理是经过这些小盒子处理，它好听，而且呢，我们一般讲话呢，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可是你看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声音很稳定，那是经过所谓数据压缩的。换句话说，我们录完了之后呢，除了把噪音去掉之外呢，一定还经过一个手续，像理头发一样，这个理头发是把声音音量高的压成音量中等，音量小的呢放大到跟它差不多。
对啊，我就听这个广播里面声音怎么比我平常说话还好听呢？
对，因为尽管你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个馒头，这个头子就变得很小声，可是你要经过压缩之后，这个头子你还听得见的。
嗯
啊，还有它的抑扬顿挫，可是基本上每个字的都好像很有力气一样，能够让人家听得清楚。每一个节目的音量大小需要一致，这也都是有一定标准的。像你听广播节目，这个播音员上来，那个播音员上来，或者这首歌放完了再讲话，你不用一直去调它的大小声，因为它的大小声
很稳定。对，是这样的。
它给你规格化，规格化怎么做都是靠这些黑盒子做，在当时。 现在呢，这个东西已经全部入了电脑，而且这个计算机啊，这个电脑啊，不需要是一个特别的电脑，现在市面上你所买的任何的一个电脑都可以，只是在乎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做。
我记得我刚开始到 NASA， 就是我们休斯顿这边 NASA 去参观的时候，他60年代把这个登月球的那个发射室控制室啊，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上面的电脑当时最先进最大的，当时那个介绍人跟我们说，那导游跟我们说啊，就是说现在任何一个我们这个 PC 啊，个人电脑的容量能力都比那个电脑要大，
都比那个大。对
对,
对
不起这个导演。
不但电脑，而且有软件，而且各种操作的技术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因此我们当时已经看见这个趋势，就极力的怂恿我们所有的同工大家一起来学这些技术。为什么？这个技术你突然到了一个万事不求人的阶段，你不需要讲到的时候把稿子写好，一个字不能错，在那边汗流满面在那边念，然后玻璃窗外面有个技术员在那替你控，对吧？然后又进很昂贵的完全隔音的录音室啊，已经完全不需要了，那个时代已经急速的不见了。
那么他们现在如果是很专业的那些广播电台，他们还有录音室还有这些东西吗？
他已经在那个地方，那么你当然不会把它拆掉，因为你这个房间从前都弄好了，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把它弄好，你当然在里面录音还是很方便的，你可以少掉好几步手续。可是你从质量上来说呢，如果我好好的做的话，我可以给你保证你听不出来。
对
啊，一个职业录音室如果就说录说话的话，我可以做到你一模一样的水平，我所用的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电脑。你要是要录音乐，那讲究就比较多一点。但是音乐也好，讲话也好，如果变成单声道，变成所谓的短波中波，把它送到地球另外一边去，那一边的老百姓是用一个很便宜的收音机在听的话，那我跟你说，你这边弄得怎么好，那边听起来都是一样。
对，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是完全没有差别。那这个时代在10年以前已经是急速的到来，那我们就赶着同工大家赶快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制作儿童节目，儿童教材，讲儿童故事，并且开始录诗歌。这个诗歌包括儿童诗歌还有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那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里？因为你说有听众朋友讲啊，参加营会的人说你们的歌怎么都是独唱的歌。因为我们通通都是在家里边做，这个做的时候有很多的步骤啊。这个步骤我想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不是讲科技，就留到礼拜三好了，礼拜三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歌是怎么录的，节目是怎么做的，从头到尾讲给您听，您听了会，
那好耶，
对，您听了会恍然大悟，然后我鼓励您在家里边试试看。
就是刚才讲的那位朋友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室外桃源节目可以说都是同工们自己创作自己制作，
对，
自己演唱的，
对，
是不是还想听一听其他一些好听的歌，这里面是不是涉及了版权的问题？
这个事情呢，这个说来就是怎么讲呢，我们为什么什么事情要自己做，从查经啊，从到做广播，甚至诗歌，通通到了一个自己写自己录的地步。
对、
啊、那实在是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啊，非常非常让人家伤神啊、嗯、
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对吧？
非常非常有这个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讲的，就是如果在世界上组织，就非盈利性组织，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所谓非盈利性组织并不是说你的东西就是不要、就是可以乱用。对，它绝对是可以盈利的，只是它主要的目标可能不是为了盈利啊，这个你要去问个懂法律的人来说。
对，不过我们室外桃源肯定是非盈利，不盈利。
它仍然需要经费，对不对？那一牵涉到经费，就牵涉到你整个运作的成本到底是多高。
对啊。
那我们室外桃源的成本，主要就是去买一个小时，大概是150-175，跟这个商业电台去买那一个时段，那个就是我们基本的成本了。
对
啊，其他的成本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的录音设备啊什么都是同工在家里边就可以做起来。像二三子的节目你就听他讲了，他是半夜3点钟1点钟他自己一个人关在黑屋子里就做出来了。
是这样、啊、我也听过几次。对
对，那包括我们录的诗歌都是这样录起来的。同时我们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我们另外有两个网站啊，一个网站叫做良友之声 goodfriend.org， 良友之声网络电台。当然这个故事没讲完，因为后来我们在跟良友益友台合作的时候，有人把这个网络的名字，当时是 goodfriend.com， 就捐赠给北美的远东广播公司中文部事工。那当时他们没有人手，所以就委托99之阳来帮他们发展啊，一种尝试性的发展，做网络上的广播。那我们所选择的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网上图书馆一样，里面是短短片段各种各样广播节目，都是99之阳童工自己在家里制作的，想要把这个拿来做成一个训练广播人才的一个所谓的苗圃。因为这下子呢，你就外面的节目可以试试了啊，不像直接拿到广播电台他没办法试。我们讲了半天的这个科技的瓶颈就被突破了，我们就能够想象出一个美丽的远景啊，各教会许多的基督徒从各处在家里能够做出职业水平的节目。不过很可惜呢，这条路一直没有走通，可以说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中间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我想大家都太忙了。反而在中国呢，有相当一批的听众开始听这个我们的网络电台。那后来远东他们自己有人手，他们自己对于网络发展的方向也有不一样的看见，所以呢就分道扬镳，但这绝对不是闹翻了，我们还常常有联系，而且彼此是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做我们这一套，他们做他们那一套。因此现在 goodfriend.org 就变成99之阳的网络名字，以前就是良友之声，因此我们现在还把它叫做良友之声。除了这个网站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网站100sheep.org， 这里面
对
这里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诗歌啊，包括它的只有伴奏的也可以下载，唱了歌的也可以下载，词谱通通可以下载，而且全部是放弃版权的。99之阳童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如果要版权，那你就没办法参加99之阳的团队。
二嗓子全集都出了，你看，
对，你必须把你的，你必须把你的名字，把你的版权全给扔到垃圾堆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团队的服饰。到最后谁也搞不清楚是谁的，但就这二三子讲的肯定不是小贝讲的，这个弄得很清楚。可是他不能够拿这个东西去卖钱，就像我们不会拿音乐去卖钱一样。你说卖钱也是为了主，我知道我知道，只是我们连这个都不要。你要用你就凭着你清洁的良心下载了拿去用，连招呼都不用打，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放弃版权。我常常在想，这个保罗要是要版税的话，他今天发大财了。
哎，对呀、
对不对？你看多少人每天在引他的话。福音的需要很急迫，我们实在是没有功夫在这里搞这个东西啊。这首歌要版权，对不对？收音机放一次多少钱？
对呀、你下载一次要多少钱？
你晓不晓得他们现在是这样，在广播是一个版权，这个网上又是另外一种版权，你晓得吗？这两个版权是分开的。
我都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你如果说到一个商业网站上去下载歌曲的话，它要收你钱。
就拿音乐制作来讲啊，你写曲子是一种版权，写伴奏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改编在制成谱，它还可以说那是它的版权。那有一个音乐机构，当然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了，他们就是有这种做法啊，因为他们开头的时候99这样的诗歌就给他们用，包括比较出名的像空谷的回音啊、馨香的墨药啊、水连着天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免费提供给他们的。那我们也讲好了是不要版权，可是他这个成品开始出来的时候，不单他的录音带要版权，他所制的谱子每一张都变成他们的版权。我们声明的是我们的曲子，连名字都可以不摆，版权全部放弃。可是他说他制了那张谱，那张谱是他们的版权。他把歌词打下来，他把歌谱写出来，诶，他底下就摆上他的版权。你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他们的制谱权。他说是免费没有再卖，可是呢他又建议人家一张谱子多少钱，一个磁带多少钱。那以后我们只好就停止跟他们的合作。那为什么这些服侍主的人要这样搞，我真是不懂他。那我们觉得如果一切都是白白得来，那就白白的舍去啊。实际不是叫舍去，就主本来给我们就是要我们让众人，让众教会，如果认为还有用的话，那就拿去用了，不嫌弃我们，我们就很高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开始做起来。在这样做起来的过程当中啊，那往往是仓促成军， 我们一首歌可以从写好到录好呢几个小时而已。
哦、真的，对啊，所以我上次看你也在问远见会不会唱，我以为他老早唱的滚瓜烂熟呢。
有一次挺丢人的，他到了奥斯汀去带一个聚会，人家听到他网上录的歌，就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唱这首歌？他心想说好吧，结果一开始唱，他发现是我不会唱，不会唱怎么就会录？因为录的时候他现场拿到稿子，你不用从头一口气唱到尾唱不错，哎，你一两句没学会，你这次把它唱对了，哎，蒙哥帮你剪贴进去就好了。
就像我们搞录音一样，可以停下来接个电话什么的，对不对？
哎，对啊，就跟小孩搞剪贴工一样，现在这个软件呢，可以给你剪到一个字，更不要说是一句歌了，接好了你听不出来。
嗯嗯，
我们有的歌是真的还没干了，还温的就已经全部做完了，绝对几个小时之内全部做完了，就已经上了网了。是这么快，所以你说他粗制滥造，那真是粗制滥造。那你要晓得啊，我要是要有个师班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嗯，对啊。
袁健弟兄这个唱歌是绝对职业水平以上啊。
找不到这么多职业水平的师班跟他配。
我没办法。
对对
对。一个人的声音是最容易处理的。
嗯，对啊。
啊，但这些细节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讲。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半天，这个圣经还讲不讲啊？
圣经啊，我们福音还要不要再讲一讲呢？
哎，我觉得听众朋友都听够了，咱们两个啊，就是乖一点。哎，我们刚才是说要讲一点福音营的缺点。
觉得福音营缺点呢，就是说刚才就是我们已经提了一个的，希望多听一点，不是这个是讲我们受爱桃园多听一点这个诗班唱的歌。
对，
实际上这个缺点也是针对我们福音营的时候，也是
目前的树难造，
就这么二十几首可以这样唱到底的，我知道。
对。
但是里面有大部分歌都很好听，但不能保证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那当然了，有的歌是讲道歌，很多讲道不方便讲的话呢，诗歌可以讲给你听。
对，
诗歌里面你说人家是一个绝望的灵魂，背弃的灵魂，那你把它变成道来讲，人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你变成诗歌来唱，哎，大家还唱得还蛮高兴的。
对，但唱得还是非常有感动，特别是当最后的时候，我们大家起立唱十字架的时候，我看好多，特别是姐妹们都泪流满面。
那感谢主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录音也好，节目也好，那都跟二山子一样，常常就是挑灯夜战的。袁健下了班已经累得要死了，到我家喝口茶，唱完了继续回家去。你弄个诗班哪这么容易啊？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看了就是说，他们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复印的时候多一点讨论的时间。估计他看着就蒙哥、啊、一口气讲到底。当初我记得我们在这个策划的时候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那现在呢？第一个，我们说是三天呢，其实头一天黄昏开始，到了礼拜天中午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这一天半的时间呢，因为你传福音，尤其大家来了，主要是让你能够遇见主，让你的心灵能够遇见主。你在一个聚会里面，这是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
对。
而不是回答你脑袋里的问题，那个问题你慢慢来。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营地啊有一个缺点，各方面都挺好，太分散了。
对，
太分散了，而且
转一圈要花很长时间，
加上我们这次福音朋友很多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在那忙里忙外，以至于不是很多的机会去和他们谈话。那这件事情呢，可能将来要是主再许可我们办的话，我们不但要请很多的福音朋友来，而且要有负担陪谈的弟兄姐妹，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投身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觉得这问题倒是这样，在福音因为就三天，就好像高度浓缩的这个过程，就将近就一天半。然后呢，你这具体讨论啊，估计你说七八十个人，一四百个人根本没办法讨论，
是吧？怎么讨论？是啊，
七八十个人、五六十个人都不好讨论。估计还是以后要到我们教会啊，或者回来以后要参加不同的查经班啊，参加不同的聚会啊，十个人、二十个人呢，估计是。
对嘛？我们为什么礼拜五有聚会，礼拜天有聚会，聚会完还有午餐，那礼拜五聚会之前还有晚餐？
嗯，
为什么？给大家有讨论的时间。
对，就是这样。
你要找白健讨论呐、啊，找小贝讨论呐、啊，甚至要找二山子讨论呐、啊，我可以把他行动电话给你。
那都没问题。
对，怎么样报一箭之仇，我就在广播里面把二山子的行动电话拨出去的话呢，我保证他吃饭睡觉都别想，就他最好口下留情。
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为什么福音营回来以后，还是希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一些，不管你
对，
哪个地方只要有地方去教会去都好，如果没地方去呢，就希望你们能够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
对，绝对欢迎，地方不大，人数不多，但是弟兄姐妹蛮亲切的。你问的问题呢，也不见得能够答，因为所谓福音呢、啊，不是你问问题我们来答，这个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所谓福音是神那有事儿，神做了事儿要我们告诉你，你听见了，你自己做个决定。啊，那至于这个神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在福音的营会也讲过了，他是以世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灭绝聪明人的聪明啊，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因此在这样的基本论点上，你的问题啊问得越聪明啊越是浪费时间，对吧？越简单越好，就像呼吸空气一样，简单不简单？简单、啊、可是你知道这里面你要问问题的话，那个难度可高了。
对，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凭信心来接受这些福音，而不是说靠你的理性啊这些问题你去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这解决不了的。
所谓理性实际上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因为他已经讲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这神已经定了义要做的事情，你越是用理性来，你离得他越远。因为你理性这个词当然是我们也稍微讨论过，这个词现在是大家是乱用，在这个普通常识这个理性这个词的观念上呢，理性的第一要务应该就是知道理性的限度。你如果一个人要用理性而不知道这个理性的限度，那他所问出来的问题啊多半是别人没有办法回答的。
哎，这个问题就是理性，叫做理性主义。我觉得我们在这讲理性主义是从负面的意义来讲，就相信世界上都靠你的理性能够把握，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这胡扯是吧？
对
对了，你就拿一把尺去量海水一样，你到底你量了什么东西，完全没有价值的。
对，
对不对？
蒙哥讲完之后我都想起来了，因为这次福音回来我都心里很有负担一样的。
怎么样，要多做几个节目是吧？
对，就这个意思。如果是听众愿意蒙哥允许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上次有听众
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
可以啊，白健你准备好了对不对？咱们随时就上节目了。
Almost ready.
Almost ready.
对，所以我们下个星期是不是先从这方，不过呢因为这个问题就关马克思主义也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我希望蒙哥先给几个问题出来，然后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谈。
基本上是这样，你做广播节目啊，第一、嗯、浓度不能太高 啊
那当然。
这不像你听讲道，因为听广播节目的人他一路开车一路洗碗一边做家事一边喂孩子，他听听呢觉得很有意思。你要是像让人家听课听讲道这么浓度这么高的话，他一下他就睡着了。
不过这个是未必，这是为什么我这一次在福音营的最大收获就是这样呢，就是说我跟好几个弟兄姐妹交流过、
嗯、是
哎，我以为本来大家都是就是在一边做家务，我一边开车在听。实际上，好多听众朋友还真的非常认真在听。
这，你别吓人了，好吧？
但是，所以我搞得我就是说，我也觉得压力很大嘛。他们还听得很细，
什么都给你记住了。
不是说你说的，就是说边做其他事在边听。所以他们还跟我们交流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芥菜总变成大树啊。
啊哈。
那么上面有鸟窝这个问题啊，好几位弟兄姐妹问我，他们都很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就是说 ，How big is too big？
How big is too big？
对，就什么情况，就这个要量化，就什么情况下，
嗯，
还是在这个芥菜，什么情况变成一个大树？
当然，这个他的问题是树大招鸟，还不是树多大？你树大到一个地步呢，有飞鸟来宿在其上，那简单的答案、
啊、
赖皮的答案就是说，没鸟就是好树嘛，就这样子。你尽管有点小灌木的样子，但是只要没什么鸟，而且鸟来了藏不住，那就不是太大。大到一个地步，鸟躲在里面，你拿它没办法，这就挺讨厌的了。
哎，就是说我跟他们当时想的回做的这个回答，不知道蒙哥，你看觉得有没有道理？我想我们讲的大树，当时可能针对比如说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啊，像那么大的一个机构，对吧？
嗯，
或者说国内现在的教会上面还有。片长上面还有个总会啊，还有很大的一个机构啊，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听说有这么大一个教会。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像一个大树啊，上面就有很多很多鸟窝在上面。
Yeah, 这是很难免的，因为你有太多的漏洞，你没办法去补起来。这个你看他们当初建方舟也是一样，这所有的缝啊要用这个石漆啊要用沥青啊给它补起来。 那我们的沥青是什么呢？我们的沥青其实就是，哎，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世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教会大到一个地步，这个彼此相爱几乎成了不可能，那显然是太大了。
对，所以这你说的量化是300个人、500个人还是1000个人？这量化估计是，我觉得300、500、1000都还不是说特别大的。
其实严格的讲起来啊，在休斯顿的情况啊，就拿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情况，有的人从 K 里开40分钟来，对不对？有的人从290开30分钟来，那就看他舍不舍得得付那个 toll way 的 money 了，对不对？
不行的话就从59绕一下。
哎，59绕一下，610这么绕一下，那就更远了。
对呀、啊，
对吧？
但是现在油价很贵，那么绕一下也省不了几个钱。
我就说了，所以这个大小啊，跟实际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你要是大家都是挤在一起，像校园旁边的学生，200个人都不嫌多。
嗯嗯。
因为怎么样，你还是可以有非常非常亲密弟兄姐妹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劝诫、彼此相爱的机会，对不对？你在休斯顿这个地方，你要是各住各的啊，聚会一完就做鸟兽散。那这话讲的有点难听了，我们这个聚会一完，这个牛归牛，羊归羊，对吧？驴归驴，就都走了。那这恐怕已经太大了。尽管你可能只有20、30个人，你都可能是大，而它不是这个人数，而是说呢，你这个彼此相爱，让神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实际到底怎么样？
对对对，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完全是可以说我们个人的看法如此而已啊，它并不是一个所谓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真理，真的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极力避免这种叠床架屋的所谓从上到下的结构，应该极力避免这个结构。因为你看保罗做工，他那个做工的范围不可谓不大，地中海沿岸、欧亚非三洲都在里头，对不对？
对，
他和他的同工所涵盖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可是这一切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所谓组织上的总会分会，没这东西，没这东西。
我都想起一个事，比如说我们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靠近这一个教会，
对，
维克有在更远的地方，上面是 CBR 大家都有，是不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可以做总舵主，
喝
做百斤的小杯的二，每个分舵主啊，当一当，觉得怎么样？这种感觉？
要是有那一天的话，有那一天，我第一个把这个台子拆掉。
对呀、啊，所以这估计这个如果是结构是这样的结构的话，不在乎人多少，
那你根本就是
鸟窝要长出来，对不对？
哎，那个叫做招鸟。
对，
根本就是你自己在请鸟飞进来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们上礼拜的节目也特别讲了，同工在一起，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什么叫做和睦同居？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为首的要做仆人，大的要服侍小的，这绝对是服侍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原则。保罗说，我比众人都劳苦，你不能不劳苦。我们中间不应该有一个人是专职写歌、专职唱歌、专职讲道不劳苦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我们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做，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芥菜啊。所以我就听一个传道人讲，我以前也说过，他说芥菜田呢是绿油油的一片，大家都是芥菜，我们长在一起。
嗯，
可是呢并不是一棵大芥菜树，底下盖了很多的小芥菜，小芥菜都成了小分支。这时候你真的是招鸟啊，招得厉害。因为没有这样的必要，每一个教会他们能够自给自足，每一个地方的同工都能够像这个家中生养的壮丁啊，无论干什么他都行，从教孩子做饭做菜、传福音查圣经，到主日，到这个彼此的关怀，大家都能够把这事情做起来。你并不需要一个所谓的总舵主，更不需要哎呀你是我的分会，对不对？我们都挂同一个什么某某会堂啊、某某家的某某牌的这种名字，
对、啊、那变成一个黑社会了，对不对？
不必要这样去讲它，但是至少这些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是看不见的。如果能够守住这样的状况那就好，因为这类的事情一开始之后就很麻烦。像国内必须要有这样的组织，为什么？你不能太责备他，可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个问题。尤其在当年农村教会，他的人是越来越少的，往往尤其农村往城市集中的时候，那里面的年龄层是不断涨上去，服侍的工人简直就不够了。 再加上有异端，这里吞一个，那里搞一片，你怎么办？你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性的组织，能够防止异端，能够帮助这些弱小的聚会。那这个组织就让这些事情方便。只是有没有可能，这些组织还是视情况有它一定的机动性？那就是在乎在里边服侍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见地了。
哎，
对不对？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我们说万事起头难，在服侍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子。你把一个人摆上去很容易，拉下来很难。
嗯，
像现在这个二山子，我们要是听得不顺耳，想把他拉下来，那这个休斯顿这个群情大哗，人家砸世外桃源的招牌了。
对，
那你说把小贝踢出去，那还了得吗？要是每天节目都像这个福音营会啊，蒙哥从头讲到尾，这个节目谁要听？开玩笑了。服侍的人都如此，何况服侍的章程？很多教会说啊，我们要立一个会章，在会章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把它写进去，这是我们的规矩。好了，你这个规矩放上去容易啊，拿下来可难了。
对，这个鸟窝就容易长出来。
大家已经习惯这样做了，而且你有这样的架构之后，往往它另外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同工长不起来。有的同工他在一个比较大一点有规模一点的聚会里面，他非常有学习，他非常愿意服侍，可是他可以在里面待十年，他不过就是能够做一些这个洗碗啊，安排安排饭食啊，安排安排交通啊，要能够领会领事，哦，那不得了了。
对啊，听说在有的教会并不是很大，但是以前的话听说教会如果要产生个指示的话，那是费好大劲。
有很多年轻的同工，就像啊白剑啊、小贝啊、二山子啊，这通通都是人才啊。可像你信主这么短的时间，
对，往往就没有机会能够参与服侍的。
对对，因此你这大到什么地步叫做大？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新进的同工有没有服侍的机会。这服侍不是说好像洗碗就不重要，而是说你得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把他们服侍的潜力给发挥出来。
嗯嗯，
你得把他们生养成壮丁，生养成耶和华手中的勇士啊。你看北美的人搬得这么快，在这里住两三年他就搬走了，可能职业，可能工作，可能学习，调到另外一个城。像密西西比的这个同工，他们来的那一家人还有好几家人，那些地方工作往往是在少数的家庭手上，那这个少数的家庭信主的时间其实没比你白剑长到哪里去。
真的？
对，
我以为他们信主时间很长的呢。
那跟你比稍微长一些，他们也是在艾欧瓦，他做见证的时候已经讲了。
对，
那时候我去一个福音营，他们夫妇得救，得救那时候在艾欧瓦碰到一群很火热的弟兄，这群很火热的弟兄就把一些诀窍呢交给他们，也给他们服侍的机会。因此当他搬到密西西比的时候，这个太太就敢做菜，先生呢就敢带茶巾，敢开始聚会。
那真不容易。
就是这样，而且他后边呢他有一些资源，他可以把他认识的同工，像蒙哥啊，或者从艾奥瓦那边认识的同工啊，或者他们那边离基督工人中心很近的，大家去支援他们。可是他们是搭台子的人，这个搭台子的人力气要很大的。你来多少孩子，我给你照顾多少孩子；你来多少人，我烧多少饭给你吃。这个东西你们不做，我做。有同工做，感谢赞美主；没有同工做呢，我照样做。
他们就是
那这个时候，
对，这个可以理解。
对对对，那这是每一对夫妇进到这些小教会，在两三年之内最最基本的所谓出去这个打天下的武功，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那就成长比较快。
成长比较快，你在教会里面必须让弟兄姐妹有这一类的训练以及实习的机会。
嗯嗯，
你可以教会很大，但是你要大教会里面，如果你不专门去做这个事情呢，你不专门留心去培养他们的话呢，那这个教会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因为他在里面信主两年三年，没有任何服事上的，我们就用一句流行话，挑战好了。
对对，
以至于当他离开这个城的时候，他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说：“哎呀，我是有负担做，但是我没有同工。要是有同工，我就开始做。为什么你没有同工？为什么同工这么重要？你们夫妇不是就是同工吗？你看我们需要人弹琴，我不会弹琴；需要烧饭，我这个人向来是不会烧饭；需要带茶巾，我向来很害羞；需要带孩子，哦，我们更是不会。你看见了没有？
对，
不是说这对夫妇不爱主，而是当他们在教会里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种所谓壮丁啊，所谓勇士的训练。
嗯嗯，这点
也没有把这个，我们就说是护照好了， 加在他们身上。其实你说他们有没有负担？他们有负担。谁来培养他们？教会应当培养他们。
我相信相当一部分信主的弟兄姐妹都会有负担，多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
有负担。不怕忙的话，欢迎你加盟，只是你必须以家庭为单位，你必须就是
以家庭为单位。
对，这个过河卒子就不回头了。你要传福音，你要做工，现在还满是机会。这个门还没有向我们关呢，真是主格外的恩典呐、
啊。那主老早说，就是说这个庄稼多，收庄稼人少啊，一直是这么一种情况。
对，我常常想到的意思就是，大卫有三个勇士，那个时候大卫带他们出去打仗，然后他渴了，他到了家乡伯利恒外边呢，他说他甚愿有人能把那个家乡伯利恒门口那个井里的水打给我喝。他在那长大，他知道那个水啊。又清凉又甘甜，这显然的事情。那时候没有什么的这个能源污染呐、啊，对吧？漏油啊，这类
没有这些问题，对。
可是有一个问题了，哎，这个城啊，现在是被非利士人占据，你呢必须有这个本事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到了那个井旁边呢，还要能够把水打上来，打上来之后呢，还要能够再次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把这个水啊扛回到大卫的面前，然后不能洒得光光的。这是什么？这个你不能说我有信心，你不但要有信心，你还
有
操练，
对吧？
你还有这个技能。所以当这三个人把水打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大卫的勇士里面就得了名了。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过这三个勇士，这是最尊贵的。这个水打回来的时候，大卫就说我断不敢喝啊，他就把这个水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这是他弟兄的血，他们的命。我们今天是你说愿不愿意为主做事情，就像广播，我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见证或者把我们从圣经里面的领受向着国内的听众朋友讲。我想十个有九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一定都还回头看，他顾念附加的需要。可你光有这个打水的负担没有用啊，你得闯过去。你闯过去说，哎呦，我没有力气，这水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对不对？打上来，你打水的时候还有人在看守啊，免得非利士人在过来给你们捣蛋，是不是？
对，
他们这个显然是明着搞的，就这么厉害。水打上来再闯回来，三个人一起，哎，水还没给他洒光，厉害吧？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弟兄姐妹。那回到刚才的问题，树什么时候太大？养不出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的树可能太大了。真的吗？
还是没有量化的标准？就是说
没有量化的标准。你知道当初每年秋天这个休斯顿这个飞鸟啊来停满了树，那很多年以前是伤透脑筋，因为这些鸟它不管你的，你可以暂时把它赶走，你没办法让它不再上头搭窝，你懂的意思吗？
嗯，对。
那到最后，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 Rice 大学的一个教授，啊，这个是我是道听途说的啊，他想出的办法，他终于研究出来大概怎么回事，飞鸟喜欢在什么样的树上坐卧。
啊，这个是要靠仔细观察才能够研究出来。
哎，他发现什么你晓得吧？所以你看，现在 Rice 至少 Rice 校园附近呢，他们有一定的办法。初秋的时候，你会看见工人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把这个树底下的枝叶啊，他们站在底下看，啊，就把能够看见的枝叶啊，把它清干净。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飞鸟啊，他喜欢停什么样的树，你知道吧？他喜欢停看不见底的树。
啊，真的？
对，你如果树底下枝丫都透了空了，换句话说，它树在上头啊，底下走的人一抬头就看见它，他们就不住那棵树了。
嗯嗯，可以理解，我觉得。
那你如果用普通的行话来讲呢，教会必须要有透明度。
嗯，
虽然树蛮大的，但是一眼能够看穿了，这个鸟就不太容易停在上边。我们这是这种旁门左道的答案呢，听众朋友就听听作为参考。哎，那白健，咱们今天要查圣经的一个字儿都没查到。
哦，刚才算不算查了？这是回顾了一下。
哦，这回顾了一下是吧？
对。
我发现我们节目主持人有个特色，就是这一年多下来都跟这个小贝，尤其是二栓子，都学的这个油嘴滑舌，
很有长进，对不对？
好吧，白健，咱们下回再会了。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